首先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能看到，在犯罪之后立马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啊，这个犯罪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天主还没有审判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但是已经发现人类已经变了，和犯罪之前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首先呢要学习堕落的结果，和将来我们再从十四节开始学人类的咒诅。但是我们能看见它明明和犯罪之前不一样，天主还没有审判他的罪，他也还没有咒诅人和蛇，但是呢违背天主的律法已经带来他自然的后果，我们很明明能够看见。首先我们能够看见亚当和夏娃过去在这个无罪的这个环境之内与天主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个过去的那种天真的无罪性现在明明的不在了，两个人开始有内疚，有羞耻，有惧怕，互相之间开始指责，这是罪带来的自然结果。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想到，哦，罪啊，我们知道犯罪是有它自然所带来的结果，如果我撒谎，这个会带来一些后果，如果我杀人，这会带来一些后果，如果我在我心里开始恨别人，这个会在天主不动手不审判的情况下还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是在天主审判之前，他那个刑罚之前，罪已经开始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在第七节第八节已经能开始看到他们犯罪违背律法的结果。首先第一个很明显的自然结果就是与天主隔绝，这个很明显。那人类带来的他这个带来的这人类犯罪带来的自然结果很明显的就是与天主隔绝。你看第三章七节说，两人眼睛明亮了，然后他开始知道自己赤身，然后他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做裙子遮盖自己。第八节告诉我们，他这样说的，日头平息，起了凉风，耶和华天主在园中行走。他说的这句话，如果我们了解他说的这个意思呢，这个应该不是天主第一次来与人同行，而是他按着每一天的这种习惯，他说日头平息，起了凉风，这个好像是耶和华天主的一个习惯，长期与人同行，然后到了时候人在犯罪之后，耶和华天主还是按着自己的习惯来到园中，要与和他所创造的人，与他形象一样的人，要与跟他有相交了。但是发现亚当夏娃不见了。第八节说到，他说日头平息，起了凉风，耶和华天主在园中行走，亚当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天主的声音，就藏在园中树木中，躲避耶和华天主的面。那过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非常亲密的关系，亚当夏娃天天等待耶和华降临与他们同行。那现在有什么区别呢？听到耶和华的声音就逃跑，躲避天主的面，会明显有 很大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过去所有的这个亲密关系已经被他们的行为，被他们的罪已经完全破坏了，不在了，不存在了。他现在是隐藏，现在是逃跑，现在是不愿意见天主的面了，这和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亚当和夏娃与天主是关系是非常亲密，天主造天地和乐园，一切的这个美丽都是为了给亚当夏娃做一个住处，所有的果子是给他们吃的，所有的东西是为他们造的，包括生命树给他们永远生命，也是天主给他们预备的，天主让他们管理 他的创造，让他们做他的代表人，常常与他们同行。但是到了这里，我们发现犯罪之后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他们虽然有天主的形象，但是在这里和天主已经关系很远了。犯罪之后，人类与天主的关系大大的受影响。第十节也说到，耶和华对亚当说，你看第九节，他说你在哪里？你注意十节说什么？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因赤身惧怕，我藏起来了。他说我现在知道我赤身，我心里内疚，知道有罪，然后结果是什么？惧怕，我怕。这个和我们现在的人可能有一定的不同。为什么？因为亚当是曾经见过天主的面，他知道天主是谁，他了解天主的圣洁，他了解天主的公义，他了解这个天主的本性，因此他也知道我现在的状况。他说什么？我害怕，我惧怕。第十节，他惧怕的原因呢，可能在他知道犯罪的后果是什么。请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圣经明明的在一章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教导我们违背天主而不依靠天主人的后果。他说他们必定受，他必定受刑，必永远沉沦。然后他说离开主的面，并他全能的荣光。所以亚当知道圣经，天主借着他的话语已经告诉我，如果我违背他，结果是什么？他们不是说必定死吗？那这个死包括与天主隔绝这方面。他说必离开主的面，并他全能的荣光。哎呀，他害怕了，害怕了，这过去不一样。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隔绝呢之外，除了这个隔绝之外，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其他在这儿很明显的一个自然的这个后果。我们发现亚当夏娃的关系也受影响，看到了没有？他夫妻俩呢关系不一样了。首先他们羞耻，这个曾经没有过的。如果你看创世纪二章，你看那个二十五节，他说夫妻两人赤身并不羞愧，看见了吗？这是和天主所创造的夫妻关系，他们俩是赤身但并不羞愧。然后这个是圣洁的，这是应该的，我们的关系是好的。但是呢，等到犯罪之后，你发现什么呀？他们赶快找东西穿上，我们羞耻，我们羞愧了。而且我们发现他们俩也是互相指责。你看下面，亚当说，因为耶和华问了，你在哪里？你有没有吃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了吗？亚当是怎么回答？你看第十二节，你说赐我的女人，他将那些树上的果子给我，我便吃了。亚当说谁的责任？他便说是夏娃他女人的妻子的责任，但同时也是说是天主的责任。看到了没有？你说赐我的那个女人啊，是不是？所以他们开始指责。你看那个下面的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什么事呢？他说，女人说，是蛇引诱我，我所以吃的。所以我们发现他们还是不愿意担当犯罪的责任。好，我违背了天主。亚当没有说主是我违背了你，你吩咐我不吃，而且很清楚告诉我们吃的结果是什么。我吃了，我也明白结果后果是什么。没有，他说我怕。 主说什么问题啊？你是有没有吃了呀？有没有违背我的命令啊？他说什么？你给我的女人，他的，呀，所以很那个，很大大的影响他们俩原来非常亲密的、非常好的关系，现在也受罪的这个影响。但是呢，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天主向堕落之人的呼唤，这个比较有意思。在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段经文呢是在圣经之中可能是在我看来最不开心的不开心的经文，最让我心里难过的经文，但是同时我们也大能够看见天主的恩典在这里。他告诉人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亡，就是属灵的死亡，就是永远沉沦，都是离开主的面，是受惩罚的结果。但是我们这里看到耶和华天主在那个日头平息的时候还来到那个伊甸园里头还呼唤人。你看第九节，耶和华天主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那有个问题，无所不知的天主知不知道亚当在哪里？他知道。那他这个呼唤呢有什么意思呢？他想要亚当承认他在哪里。那还是亚当不太愿意承认。但是我们看到耶和华天主来到这个伊甸园之中，为了做什么？为了呼唤人类。那我们说这个救赎的起头，哎，不是在人类犯罪之后，天主在设计一个方法，拯救他所创造的人，而是在创造之前，在天主的美意之中已经存在。为什么？因为天主在他无限的指引、无限的聪明之中，直到将来人要犯罪，而且他已经在他心中设计好人类的救赎。所以在这里他来呼唤亚当，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天主也叫了我们天上的主现在也在呼唤人。虽然我们还是犯罪的，虽然我们还是堕落的，经常虽然我们还是天天受我们犯罪自然来到的这个后果，但是天主也在呼唤你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不愿意一个人灭亡，他是愿意拯救世人的。他也是借着他的话语，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直在呼唤我们每一个人。好，但是我们不只是看到与天主隔绝，我们在这里也会看到这个世界也被咒诅。在八到十三节我们很明显能够看见他们与天主的关系有大大的不同了。但是从十四节之后我们发现天主开始咒诅亚当夏娃和蛇。这个咒诅呢也带来很大大的影响。很有意思呢，他在十四节是先从蛇开始，然后呢夏娃，最后呢是亚当。他按着犯罪的这个顺序来咒诅他们。十四节是这样说到，耶和华天主对蛇说，你自己做了这事，就必比这个六畜百兽加倍受咒诅。这个很有意思。他后面说你必用肚子行走，正身使徒。好，所以我们知道在三章一节的那位蛇其实是撒旦魔鬼，他是一位堕落的天使，这个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他为什么要咒诅这位动物呢？请大家想一想，天主为什么咒诅一条蛇？你觉得蛇它才是撒旦选择用的这种形状，用它的身体，这个动物它没有办法拒绝撒旦的，是不是？那它为什么要咒诅它？觉得比较有意思。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二节，不用看，不用翻到那个利未记。但是他在那个律法之中告诉我们，凡爬在地上的，在肚子爬的，后面说都是可憎的。这很有意思，都是可憎的。 在那个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二节，他说有的动物是可憎的，什么动物呢？他说爬在肚子上的是可憎的。那天主为什么会叫蛇爬在肚子上？这个呢，这含义挺多。其实呢，如果我们读这个经文，感觉是蛇在被咒诅之前是可能是长腿的吧，像中国的这个打龙一样啊，有的那种感觉。然后被咒诅之后，就在肚子上爬的，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在因为他后面提到在肚子上行走的众生吃土。你说这个我们应该怎么理解？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在肚子上行走众生吃土。我们再看几个经文，经常在圣经之中爬在尘土里边的或者吃土的意思是失败的意思啊。经常呢会一个胜过敌人呢、啊、仇敌，我会说我让我仇敌爬在土里边或者吃土，这个意思是什么？我现在在他头上有权柄。我请你放到诗篇第七十二篇第九节。这里有，虽然圣经有很多例子，我们今天就看两个。静阳，诗篇七十二篇九节。彼得，你帮我读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十三节。好，诗篇七十二篇第九节，静阳找到了吗？四十九章二十三节。好，诗篇七十二篇第九节找到了吗？好，读一下吧。
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跪拜，他的仇敌也必伏在尘埃。
哦，他必伏在哪里？尘埃。他知道要伏在尘土里面，这是说明什么？说明他要胜过他的仇敌啊。好，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的二十三节。
列王必为你做养父，后妃必为你做乳母，他们必向你匍匐在地上，必舔你足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主，凡仰望我的必不知羞。
他必做什么？匍在尘土，舔尘土，看见了吗？这个表达什么意思？这失败的意思。我胜过仇敌，他舔尘土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主在教导这条蛇，他说你必行在肚上走，也终生吃土。那我们发现天主借着蛇来给世人一个很重要的记号，说我必胜过撒旦，撒旦必失败，如同这条蛇一样行在土上吃土的一样。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个记号嘛，这个象征要坚持多久？如果我们了解上下文的这个咒诅，我们发现呢，它会地理的咒诅、十诫的咒诅，到了耶稣基督回来以后，要会无效。他将来要提到那个讲的荆棘呀等等。他这个当耶稣基督来在地上建国的时候，这个就不存在了，他完全要去掉啊过去饮罪所得到的咒诅。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呀？有一个东西不会变，请放到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十五。以赛亚书六十五章，这比较有意思。六十五章的二十五节，这六十五章呢，他讲的就是千禧年耶稣基督回来之后在地上建国的这个时间。彼得，你帮我读一下二十五节。
狼必与羔羊同食，狮子与牛一样吃草，蛇必以尘土为食，在我的圣山不伤无害，这是你说的。
他说狼和羊要同住，狮子要和牛一样吃草。哇，这个就回到挪亚方舟洪水之前咒诅之前的世界了。但它有一个事情不变，看到了没有？蛇要怎么样？
吃土。
这个记号还在。我自己学它为什么要咒诅一位动物呢？让我们明白 撒旦要失败。虽然撒旦可能现在想，哎呀，我胜过了天主了，他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他穿着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我已经是他失败了，他现在必须归我，必须听我，我已经得胜了。那天主让他很快的知道，不，你必一直在肚子行走，终身是。后面呢，他开始咒诅第十五节，他咒诅魔鬼撒旦，他说，我又是你和女人的女人彼此为仇。那可能撒旦自己在想，哦，我现在已经胜过天主了，哎，这个女现在亚当夏娃他们都得听我了，他们现在就属于我的了，那么过去是听天主了，现在呢他们要听我，他们要听我。但是天主很清楚告诉他，他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必死为仇。他意思是什么？天主在告诉撒旦，我已经设计女人的救赎和女人后裔的救赎，虽然你现在觉得现在亚当夏娃都归你了，但是他们要和你为仇。后面呢，他说女人的后裔将那个上孙你的头，你将上孙他的脚跟。这个我们讲一天，我们一会儿来更细的来讲一讲。但是天主很清楚在咒诅撒旦的时候告诉他们，不，你现在觉得你已经胜过了我，已经胜过我的计划，但是我告诉你，你和女人要为仇，女人的后裔和你的后裔要为仇。虽然你觉得你已经这个是已经毁坏了我的计划，但我告诉你，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上诉你的头。这个对于撒旦来说也是很大的咒诅。那在下面呢，我们看第十六节也有女人的咒诅，我们十五节一会儿会回来再讲一讲，但是我们先看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是你怀胎多受苦处，穿子必很难，你必怜慕你丈夫，你丈夫必拐下你。所以在这个咒诅之内，我们首先也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他说你怀胎的时候我多受苦处，这个到现在一直有。他说生孩子会很困难，产子会很难了。然后呢，他后面又加一句，你必怜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拐下你。这个完全和夏娃犯罪这个有关系。为什么呀？因为当时我们不说了吗，亚当在旁边，夏娃在这里受诱惑，然后呢夏娃说，不管，我自己先吃，我给我丈夫吃，丈夫也说，行啊，妻子你要我做什么做什么，我也吃吧，然后两个人一起犯罪嘛。所以天主说，我已经设立好了这个秩序，我要吃，我他必须持续，我要你怜慕你的丈夫，他必管辖你。女人的咒诅很清楚。那下面我们看到男人的咒诅，男人的咒诅其实也是地球的咒诅，也放在一块儿。但是他说，有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你看见他亚当的问题在哪里？亚当没有管辖他的妻子，他没有带领他的妻子，他没有引爱来帮助他的妻子，他做什么？他听从他的妻子。这个和天主的这个秩序是完全相反。吃了我说禁止你们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他必因为你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吃地里的所长的。所以我们这里发现第一部分，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得吃地里所长的。过去亚当虽然呢他有管理伊甸园的工作和责任，但是他不需要那个很费劲的去耕地啊，因为天主都给他种好了。 他想吃东西，他摘就可以吃，他可以吃饱，也没有问题。但现在呢，他要终身劳苦才能吃到东西。这个后面他也提到，第十八节说，地必使你生出荆棘。而这个他咒诅地球说，地要出来这个荆棘来，你必吃天间的财树。所以他说你过去呢没有荆棘，长的草都是好的，长的树都是好树，结果，但是现在我要是从地里长出荆棘，无益的东西了。你必吃天间的财树，这句话我们能够看见，现在亚当有责任去外面自己种、自己耕地、自己耕地、自己撒种、自己浇水。现在他必须自己来处理。十九节他说，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才得糊口。如果要吃饱，如果你要养生，你必须那个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最后呢，亚当身体也必须死。他说直到为了你所从出的土，是不是十九节他说你本是尘土，仍必归到尘土。所以我们这里也看到罪的影响和罪的咒诅在这里。人必有肉身死，肉身的死亡。他也说亚当，你必如果你要吃上饭，如果你要养生，如果你要养家庭，你必须受苦如果到最后呢，他说你要从原来所出的土要归回你所出来的土。他说这个尘土必归回尘土，这个我们讲过也不多说。所以我们这里要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人类的咒诅，因罪而带来的这个后果，因罪而带来的咒诅。但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经文之内能够看见天主的应许和救赎的记号。你说在哪里？首先咱们回到三章十五节刚才读了一遍，这个是在咒诅魔鬼撒旦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我又是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你注意这句话，女人的后裔必伤损她的头，你将伤损她的脚跟。好，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女人的后裔，这到底是单数的或者复数的？下面有一个单数的代词，在这里他说他的脚跟，看见了没有？这个很重要。这个意思不是说所有的后裔，而且选出一个他，说他要上你的头，你要上他的脚跟。这个他呢是谁？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一位要从女人出来的这一位那个救主，我们就明白他是谁。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圣经之中看不到女人后裔这句话。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看家谱的话，你看五章创世纪五章有很多家谱嘛，谁生谁生谁生谁生谁生谁生谁，对不对？都是男人为主的。这个男人生谁？这个男人生谁？这个男人生谁？而且都是男人的后裔，男人的后裔，男人的后裔。但是我们找不着在圣经中一个女人的后裔，这很有意思。除了我们在新约和在旧约的预言之中，有一位圣经说要从女人，要为女人所生。我请你翻到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位他 谁要上撒旦的头，也要被撒旦也要上他的脚跟。这位他是谁？我们可以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找到。加拉太书找到太书四章第四节，其实时候满足，天主差遣他的儿子，注意这句话，为女子所生，律法管辖。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来的呢？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处女玛利亚所生。我们刚过了圣诞节，我们过的是一位救主，从处女而生的救主，诞生到世界上来。请翻到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又看到同一个概念在这里。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哎呀，可以翻整本圣经，找到多次这种应许啊，为女子所生啊。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七章十四节，他这里说，在主意第二句话，上主自将一套指示你们，必有处女怀孕生子，看见了吗？与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这是一个一条预言，说将来也有一个弥赛亚，名字叫以马内利，天主与你们同在。这一位人呢，要出来，我给你什么样的记号，让你知道这是我所应许的那一位子呢？他必须是处女而生的，他必须是女人的后裔，这也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极大的应许，一个极大的应许在三章的十五节。那些学神学的，他们有一句话，这个只说这一节经，因为这是在圣经之中我们第一次能够看到福音，是头一次福音的出现。你说为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这是人在犯罪之后，天主告诉我们，哎，必有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解决罪恶的问题。那我们不只是在这里看到这个应许，我们也看到他给人类救赎的记号，在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在三章二十一节，他刚咒诅完了亚当夏娃蛇，后面他说耶和华天主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了衣服与他们穿。这你说这个，你说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到这里我们看不到亚当夏娃没有看过，亲眼没有看过动物死亡，知道吗？动物没死过。然后在这里他说用皮做的皮子做衣服，那这个皮呢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从动物而来的。它是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你是亚当夏娃，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已经违背了天主，逃跑了，隐藏了，天主来找他们之后告诉他们，哎，你们已经违背了我的话语而咒诅他们，咒诅之后他在他们面前拿了 一个动物，然后在他们面前杀动物，然后呢用动物的皮给他们做衣服。这个会很清清楚楚地教导亚当夏娃，第一，罪的后果是什么？是死亡。但第二，我将来要为你们差派一个救主，他要像这动物一样，要为你们死，他也要给你们带上他的公义 作为白袍，你们可以在我面前不吃身，而且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杀动物给他们做衣服穿。在创世纪3:21之后，如我们会发现杀动物献祭变成一个习惯了。如果我们看第4，我们发现该隐和这个亚伯，亚当夏娃两个儿子和亚当夏娃都会长期的献祭。你说这个习惯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记号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天主在3:21开始的，杀动物为了纪念将来必得到的救赎。所以我们发现呢，在这段经文，虽然我们看的全是人类的罪堕落受咒诅天主的审判，但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他大大的怜悯和恩典，因为他不但是允许将来的救赎主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他也给他们记号，使他们纪念他们的罪孽，想要得到这个赦免。